婚礼，他对新郎说：“谢谢你出席这个婚礼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笑，对吗？新郎若不出席，新娘若不出席，就没有婚礼了，对不对？那我今晚上呢，也要说谢谢你们来参加这个晚堂。你会发觉到人数呢，一周比一周还要少哈。当然，这个肺炎的这个病呢，还在散播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很小心。那尤其是我们刚回来，从中国回来的弟兄姐妹们哈，他们都受到隔离。其实有已经过了14天的隔离，但是我看因着某个原因，他们也说等到情况较好呢，他们才回来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希望呢，这个病毒的情况能够尽快的有好转，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回来。那我在想晚堂要不要继续，若我们停的话，我们不知道 他们几时回来。那这个决定呢有一点困难啊，尤其是在工地做工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几时这个他们的宿舍允许他们出来。所以呢，我看暂且呢，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晚堂。但人数少，我们有这神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啊。就是凡有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对吗？所以我们相信他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能够以喜乐的心来敬拜他啊。那今晚我要分享的信息呢，题目是保持冷静，继续前进啊。我需要这个扩音帮我按，因为我忘记跟他拿那个自动按的哈，那个 control。可以帮我按那个，帮我按因为我没有拿那个 remote 啊，你帮我按就可以了。下一个 slide， 好，那你看到下一个投影哈，那个红色的那边有几个字，对吗？那上面呢有一个王的冠冕哈，那个是英国的这个王的冠冕，那几个字呢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啊，那你若去这个威格的这个百科全书哈。Wikipedia， 那他们把它翻译为保持冷静，继续前进啊。那个红色的那一边哈，其实是一个海报啊。那这个海报是英国政府做的海报。那他们做这个海报原本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旁边有稍微讲一下哈。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德国的纳粹党呢，他们势力很强，他们已经似乎把好几个这个欧洲的国家呢已经打败了啊。那他们很快就会打入这个英国。但要到英国的话呢，他需要过那个海啊，那个 English Channel， 所以呢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英国的政府就开始预备人民啊。当纳粹的这个兵打入英国的时候呢，那人民呢要干强啊，要抵挡，所以怎样鼓励他们呢？英国的这个内政部和他的这个国防部应该是哈，就想到说我们就发一些海报，把它贴在不同的地方，对吗？然后让英国人看到的时候呢，哇，他们就很得到这个士气啊，或者我们说勇气啊，去面对 敌人，所以他们就印了这些的海报，但印了多少张呢？其实不多，不多。为什么呢？因为过后呢，这个纳粹党呢，被打败了，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攻到英国去，对吗？那这个海报的这个印刷量很少，有多少张呢？没有人知道。那到了2012年，对的，应该是2012年哈，对，到了2012年呢，这个收藏家呢，总共找到15份当年所印的，这个当年所印的哈，很有价钱，你知道吗？若你能够找到哈一份，然后拿去英国去卖啊，那收藏家呢很愿意向你买，因为这个是限量版，不知道有多少，因为现在收到的呢只有15份啊。那这几个字呢，我认为很适合，不但适合我们诗篇第七篇，那你也知道我们晚堂呢，我一直在这连续的分享这诗篇，那今晚上是来到第七篇哈。那不但是适合诗篇第七篇呢，我认为这几句话呢，适合现在的这情况，对吗？因为有点恐慌，尤其是上个星期哈，这个星期还好了，哇，上个星期真的是我们看到人的恐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人在这个超级这个店哈，supermarket 哈，去抢购米啊，甚至这个快熟面啊，哈，那一天晚有一天晚上，我们也刚好是周五嘛，所以周五我们也去买一些家用了，然后看到哇，人潮这样多啊，那人潮这样多不用紧，我们看到他们买的特别多啊，我看到哇，有人整箱的这个推车哈，都是米啊，有一点恐慌，对吗？当然到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恐慌啊哈。那在我国呢，我们要感恩事情呢还没有这样糟糕啊，所以我们要在主里保持冷静。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呢，我们要照常的做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啊。那当然啊，这个防疫我们有责啊，就是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啊，保持卫生。那也希望我们不把病毒传给他人。好，讲到诗篇第七篇呢，下一个投影，再下一个，这个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那若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它有一个标题，诗篇第七篇，你看你的圣经标题，它上面写几个字，就是大卫指着鞭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你没有看到那几个字啊？所以他的这个这首诗呢，有一个标题啊，那很有趣。标题讲到边雅米人古时的话，那讲到这个边雅米古时人啊，到底他是谁呢？那我们呢看到大卫他一生啊哈，的这个事情记载在圣经啊，却没有提到这一个人啊。当然大卫的事情不是每一件都有记载在圣经，对吗？所以相信呢是一位人物在这里提到，但却没有记载在这个大卫生平的事情，我是说记载在圣经里头的哈。但既然这里提到他，那我们相信大卫曾经呢有 碰到这一个人名叫古实，他是一位边雅悯人、啊、那到底他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提到，对吗？那解经家一般上呢猜测他是扫罗的仆人，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位古实呢带给大卫很多的悲伤、啊、因为我们读这一首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大卫在他的悲伤里头所写的诗，然后后面说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啊、到底琉璃歌又是什么呢？它的原文、Shinigan、它的意思我们也不大知道、啊、所谓的不大知道，因为古人没有把它的意思留给我们，所以解经家呢只可以这样的猜测，他这一句话呢是指着一首诗作诗的时候呢那个作者的情绪很激动，所以是激动时写的诗歌。那我们可以猜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啊，他受到敌人的攻击追赶，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所以这个人在追赶他、啊、所以他的情绪 很激动，所以呢他就向耶和华说出这一篇话，然后这一篇话呢就成了这个旧约的诗歌。好，我要把今晚的这个分享呢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我们要看到大卫求公义的辩护。大卫求公义的辩护。David asked for a righteous defense. Okay, 就是按着公义，神啊，你为我辩护。啊、然后第二，他求上帝的审判。啊、所以我们在查考几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确求神审判他的敌人，所以我说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能够做出同样的祷告，就是求神审判那恶人。不过当我们在做这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对吗？我们不是那一个恶人哦。当你说神啊审判那个恶人，但若我们是那个恶人的话呢，审判是在头谁的头上？我们自己，对不对？但真的有恶人在欺负你、攻击你、毁谤你，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的审判。第三，最后的一节我们看到他的赞美、啊、他很兴奋的称赞神，所以这是最后的一节。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分段，就是大卫的，大卫他表明他的心意、啊、或者他求公义的辩护，就是在这里呢，他要表明他的心意。第一到第五节，我们看下一个投影。好，他表明他的心意，就是他把他的心里的感受诉说出来、啊、那基本呢他是要求神为他辩护、啊、那在之前，在看经文之前呢，我们很多时候要这样的、祷告是吗？把我们的心思交托给神、啊、那你怎样去辩护自己？那你为自己辩的话，他们不相信。在这种情况里头呢，我们要把它交托给神。好，他诉说他心里的话。首先我们看到他的盼望，他所盼望的第一节的上半段，他说耶和华 我的神啊，我投靠你。你没有看到他一开始就这样的说，我投靠你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盼望。那弟兄姐妹，在最苦最苦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神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所依靠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陷入的困境他不能够克服，然后呢他盼望神的解救，他盼望神来帮助他来救他。所以这从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的心思，那也很多时候呢反映了我们的心理。那这第一个大分段的第二方面，再接下去我们看到他提到他的帮助，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所以前面的一段他讲到他求神救他，对吗？他说求你救我脱离那追赶我的人，那标题说是古时啊，便雅悯人古时，所以追赶他的人呢是古时。那古时若是真的是扫罗的仆人，那大有可能呢他是一位这个军队的这个军官啊，有势力，带着人在追大卫。然后第二节呢给我们看到他信靠神的拯救啊，那这很重要哈。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啊，我有问题，求你帮助我，另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对吗？啊，你不可能说神啊你帮助我，但是你说我看神是不会帮助我的啊。那我们祷告做什么呢？对吗？那我们祷告就是相信神真的拯救。为什么我看到他信神的拯救呢？你说牧师怎样看到第二节是他信神的拯救呢？他讲到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我，没有人搭救啊。我要这样的来解释啊，给你一个例子，就是他这里呢在试问神。他讲试问神呢，他告诉神啊，恐怕他们把我灭绝了，就是像狮子对吗，把我撕裂啊，恐怕他们把我灭绝了，然后他们说没有人搭救你。神啊，难道你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吗？神会吗？当然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说牧师，若是不会的话为什么有一些信靠你的人在危机的时候呢却丧命，危险的时候却丧命，对吗？我们听到这个疾病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啊，是一位基督徒的医生在中国，对吗？他首先呢提出有这个病毒的散播，当然那时候呢没有人信他，或者说当时呢这个中国的卫生部呢没有把他所提出的这一个问题当作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这位医生呢因为在照顾病人呢而感染的疾病过后又丧命了哈。你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呢？我们要正确的来看这样的事情，的确有信徒却因为在侍奉主的当儿呢而丧命，好像宣教士啊，对吗？好像这位医生啊， 但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呢是少数、啊、神允许，那神允许有他的目的，现在我们看不到对吗？我们看不到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人丧命，但我们可以相信神允许为了要荣耀他自己，可能也因着这个缘故有人来信主啊。那我们看不到，但是在普通的一个情况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我们求救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救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得救的人呢，所谓得救不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所谓得救就是说从危险中救出来的哈，那个人数是多对吗？多。我们生病的时候求神医治，我们病好了。所以我说从得到疾病而病好的人数远超过那些、啊、因为疾病而丧命的。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相信神有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呢就是他要救我们。所以神会让狮子来把你撕裂吗？然后让敌人说无人能够搭救你吗？答案 很明显、啊、这答案是不会的，不会的。那在生命记、太快了，生命记，对，生命记第九章、我要尽快讲生命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免得你领我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来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好，这 一段话是摩西所讲的。那摩西在向谁说话呢？向神，向神。为什么摩西会这样的向神说呢？就是像大卫所用的这个方法，你知道吗？啊，主要的就是神救我们。然后他就给神一个原因，神啊，为什么你要救我们？免得我们要出来的那个地，那边的人说，你将我们带出来呢，是要把我们在旷野呢杀了，对吗？啊，叫我们死在旷野。所以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向神祈求。很有趣的一个方式对吗？然后神的回应是什么？当然，当然我不会，既然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那你们在旷野这个地方要行走40年的时间，我要把你们从那个旷野呢救出来，好让埃及人，好让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的人知道是神把他们救出来。对，神会救他们呢？当然神会。对，摩西、大卫就用了这样的方式、啊、试问的方式来向神祷告、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向神祷告、啊、就是说神啊，求你供应我的需要、啊、让我呢不用 为 我的这个饮食啊来担忧，也叫我不用去讨饭。我们可以像这样向神求啊，神当然会听我们的祷告。好，接下去，所以从前面的几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大卫的盼望，他的盼望是神的解救。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他的帮助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啊。那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呢，我们要看这个诗人他的态度。这里诗人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些以我交好的人，连那无辜以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上，使我的荣耀归于尘土。”这里呢，大卫的态度是这样，他求神检查他的心，神你检查我的心，他要神把他的罪显露出来，若我有罪，让我知道，让我知道。他也说，若他人的敌对是因着他而成的，他愿意与这些人和好，若因着我的缘故，那个人呢，以我为敌，所以我犯错了，我做错了，所以这个人呢，他以我为敌，那我愿意与他和好。所以你看到大卫的态度，他没有把这个错或者罪归在他的敌人的身上，他告诉神，他说：“神啊，若这一切的问题呢是由我开始的话啊，那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认罪啊，我愿意到那个人的面前向他认罪。”所以这是诗人的态度。好，看了他的心意，我们要看第二个分段。第二个分段，他求上帝的审判。所以第三到第五节，他求神检查他的心，对吗？那我们可以相信他知道这个敌人以他为敌呢，不是他造成的，不是他。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之后呢，现在他可以求神来审判他的敌人。我们来看第二个大分段的第一部分，从第六到第八节，下一个投影。下一个投影，谢谢。好，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上诉，第六到第八节，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所以这里讲到审判，对吗？所以我的大纲是他求审判。那他的上诉，大卫求神审判那些悖逆的人，以寻求公义的人。那大卫呢，祈求神对付那些寻求这攻击他的人啊，或者想祭拜他的人。但我要大家看到一点，就是他不寻求报复， 寻求神的审判而寻求个人的报复是不一样的。那怎样不一样？那刚才已经讲了，当你求神审判恶人，对吗？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他是恶人，不是你，对吗？ OK， 若既然他是一个恶人，那你求神审判他呢，那这个是正确的，你明白吗？那个人的报复呢就不一样了个人的报复呢，就是你要看到那个恶人的结局照你的心愿。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到的就是这报复这个人 一直欺负我，对吗？我希望呢，希望什么？哇，很一些人很毒，对不对毒，怎样说很毒我说我希望呢他立刻在我面前就跌倒跌下去我更毒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面前呢给车撞，哇，这个是报复，你明白吗？当然我刚才所用的这两个例子在我面前跌倒给车撞你不会难听到，对吧？从世人的这个谈话中呢，你会听到这样的事情，是吧？当你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是报复。OK， 当你求神审判的时候呢，你是把它交给神，神怎样处理它是神，不是你。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不是报复，而是要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不然的话我们的祷告会成为这个私人的恩怨，我们要求报复这个是不行的那大卫的祈祷是什么呢？大卫的祈祷就是他将审判交给神，所以这就是求神的审判，我把审判交给你不是照着我的心愿。所以神是审判的主，我们可以相信恶人呢必会遭到神的审判。那我们看到第二方面，那他审判恶人，他也会审判义人。那我们知道他审判义人和恶人呢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审判义人。下一个投影，彭宇，下一个投影，谢谢。公义的审判，第七、第八节，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所以这里又讲到审判，对吗？这里的审判是什么？审判他，审判公义的人，对不对？所以前面是审判行恶的，现在讲到审判这个行公义的所以他求神说按我的公义来审判我。所以你看大卫清楚知道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是公义的，因此呢他求神审判他。那在这审判的祷告呢，他承认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神是那一位至高者那当我们讲到神是至高者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他高高在上而已，至高者呢，当我们用在神的威格上呢，我们也说他大有能力，对吗？那至高者一个世上的国王呢，他的地位很高，但是他不是万能的但我们讲到神是那位至高者，我们讲到的是什么？ 他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能。所以神的至高和人的至高不一样哦。神的至高呢，是他是无所不能的。那既然他是无所不能，我们也要相信他是无所不知，对吗？所以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他所相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要相信，因为 在困苦的时候呢，只有这些真理才能够扶持我们。神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在这种最低谷的时候，求你来救我。然后第二个真理就是，神是施行审判的，神会审判。那世人说，神在哪里？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没有受到惩罚啊。那若世人说这样的话，实在他不认识神。神是那位施行审判的神。那知道神的这个审判呢，我们要实在要很谦卑啊。对啊，我们要很谦卑。因为记得这里是大卫求神按他的公义来审判他，对不对？那大卫是无辜的，是公义的，但他没有在这一方面呢，对待神这一方面呢很轻浮，很随便啊。当他说神你是施行审判的时候呢，他是很小心的哈。虽然他知道他是公义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无辜的，但他也要小心。那大卫求神按他，就是大卫他的公义审判他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祷告，神啊，按我公义审判我。那其实呢，在这里更正确的呢，是要求神按着他的公义来为他辩护。好，接下去我们看到他的信靠，第九、第十节呢，我们看到大卫信靠神啊，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我心里正直的，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所以大卫相信，他信神公义的审判，他信神拯救正直人。所以你说我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答案就是我们要成为，我们要做一个正直人。好，接下去那在十一节到十六节，这里很长的一段经文，大卫讲到他的敌人，大卫把那一个敌对他的人来告诉神。第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积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去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 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在他自己的脑袋上。好，这段经文当我读的时候，你大概有那个印象对吗？这里他在什么诉说到一个恶人，那这个恶人的恶行呢，就是他在攻击大卫对吗？他用什么武器来攻击他，他又做了一些什么要来害他，所以在这里呢他都把他诉说出来。这里神要惩罚以他为敌的人，那我要大家注意，我故意把那他以他的那个他指着谁，我故意把他放那个神的他对吗？就是以神为敌的，你明白吗？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弟兄姐妹，当恶人以你为敌的时候，他不只是以你为敌，你知道吗？其实他是以神为敌。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神的儿女，那恶人对付你呢，他其实在对付神对吗？同样今天我们有儿女的，若有人要害我的孩子的话，直接的要害我的孩子对不对？坚决的他是想害谁？是害我。Indirectly trying to harm me. 所以同样我们要这样的看待，知道吗？所以我们的敌人是神的敌人。但让我再重复，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呢是无辜的，你明白？我们是无辜的，那样呢我们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那这里大卫告诉我们呢，恶人要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恶人行恶事对吗？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掉在井里。那你说有没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例子，我们看下一个投影。朋友，好，若你们记得这个以西帖书，是吧？以西帖书呢，很有趣啊，讲到有一个人物，他叫莫迪凯。莫迪凯呢，其实是以斯帖的这个亲戚了哈。那在第二章呢？19到23节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救了这个亚哈虽路王的命。那他怎样救呢？就是这位王有两个仆人，这两个仆人呢他们想陷害王对吗？然后被莫迪凯呢知道了。那莫迪凯是一个普通人对吗？他是一个平民，所以他不能够去见王。那他就告诉谁？他告诉以斯帖，他说以斯帖啊，有两个人要害王，你要告诉王，对啊。所以因着这样呢，王的性命呢就得救了哈。那侍奉王的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哈曼啊。那哈曼呢，很特别的这个讨厌莫迪凯。为什么讨厌他呢？因为有一次王高举这个哈曼啊，然后告诉所有的人啊，你见到这个人啊，你们都要下拜啊。但是莫迪凯知道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好人啊，所以他不愿意向他下拜。当然不愿意向他下拜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犹太人只有敬拜神。但这个哈曼呢要人拜他好像在拜神一样，所以莫迪凯知道，所以不愿意拜他，所以哈曼就怀恨在心啊，他说我要把这个人杀了。但他不能够很快的动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莫迪凯呢也有一些的影响力啊，在王的国度里。那哈曼呢就 献了一个想出了一个阴谋啊，他这个阴谋是什么？要把那个在他们地里波斯的地哈、的地方呢，把所有的犹太人呢都灭绝了。他说：“若我告诉王哈，这些犹太人在你国度，他们白吃你的米，白占你的土地啊，那把这些犹太人杀了，那王以为很好啊啊。”那可见王不知道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是神的选民，对吗？他以为很好、啊、那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哈曼呢要杀害莫迪凯、啊、那他想到什么法子呢？他就叫人呢造木架，造一个木架、啊、然后呢他想时机到的时候呢，他要把莫迪凯呢吊在上面，对吗？所以他做了一个木架，对不对？好，那王后以斯帖呢，就把哈曼的这个阴谋呢告诉了王。当然之间很多事情啊，以斯帖要去见王，也不是说他要进去就进去的哈，所以他求犹太人为他祷告。然后他说，若我去见王的时候，王这个判我死刑的话、啊、我灭绝就灭绝了哈。他讲 If I perish, I perish、啊、所以他去、啊、那一次呢，王后去见王的时候呢，王很高兴、啊、王 还告诉他，你告诉我你要什么、啊、你求的甚至我的国度的一半我都给你，对啊。那王后呢就把哈曼的这个恶行啊都抖出来。那时呢王很生气、啊、王就要惩罚这个哈曼。那他就问，我怎样惩罚他？我怎样判他死刑？那有人说他做了一个木架、啊、这个木架呢其实要用在莫迪凯的身上，但这时候王记得、哦、莫迪凯对他有恩，这个时候他已经记得了哈，莫迪凯对他有恩，所以呢，结果是什么？哈曼被吊在那个木架上。所以大卫所说的要吊在自己所挖的坑，这个故事呢，就 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恶人的一些计谋啊，都要倒回来呢，来发生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呢，我们要信靠神，求主帮助我们。好，最后的一节呢，我们看到大卫很兴奋的他的祷告，十七节啊，我们看十七节，他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你，他歌颂耶和华至高的名。所以有没有，当你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是很兴奋的，很兴奋，就是我知道神一定救我的，我知道、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啊、信靠神，继续向前走、啊、所谓继续向前走的意思就是信靠神，不要放弃，因为你总有从那个隧道呢走出来。那在十一节里呢有一句话，在罗马书十章十一节，圣经里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你信靠神呢，你不会被羞辱哈，不会羞愧，因为神是真实的，求他他必应，你求拯救他必救你，这就是我们的神。在诗篇、啊、给我们看到信靠上帝， 因为在诗篇里呢，神给我们看到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好，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第七篇，从这段诗里头我们看到大卫他的苦难，但你没有让大卫继续的受苦，你要拯救他脱离一切的苦害。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神也必会来救我们，给我们有信心来依靠你，让我们不会离弃神，让我们要向依靠神继续的前进。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保守他们 的健康，让他们能够在这疾病散播的时候，能够看到神你的大能的手在扶持着他们。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